第一次希望这个诗歌一直唱下去，不要停。求神恩典给我用。我们今天呢，要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7到20节。17节这么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Nancy 可以听得到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喉咙会第一个出问题。现在又是 COVID， 所以不晓得是不是 COVID 还是 flu 还是怎么样，都不晓得。所以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哦。我一大堆，随身携带，可是没有用，和那个胖大海也没有用，太晚了。谢谢。我们最近一直讲公义、公平、公正、道义，这个是这个世界所缺少的，却是我们人人期盼的。可是公义是神要赐给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到了公义 Righteousness。 第五章呢，是讲到这个耶稣从天上来的这个公义的君王，他要把公义传遍这个世界。那我们可以分几段来看。我们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什么是真正的公义，我们讲到八福，八种福气，是一个真正公义要有的品格。我们在教会就是要讲品格。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影响力。我们要有盐的影响力，我们要有光的影响力。那我们今天要讲到什么是真正的公义。五章的二十节是非常有挑战的一节，我们今天读的这节，耶稣警告他们说，你们的义，你们的公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公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这个是多么严厉的一句话。你要了解，耶稣讲话的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中，文士、法利赛人是最追求公义的人，是最自以为义的一群人，老百姓没有办法跟他们比较。可是耶稣却说，你们如果不胜过他们，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如何超越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要了解，圣经有旧约，圣经有新约。旧约是摩西颁布的，以十诫为准；新约是耶稣带来的，以恩典为主。可是文士法利赛人一直追求旧约十诫，可是耶稣来了，他要彻底的改变 每一个人对律法的观念，对公义的观念，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问题。那在这一段经文中，很可惜我们中文呢很难看得出，在这里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字来描述什么叫做废掉。废掉五章的十七节讲掉废掉，你们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边的废掉呢，就是推翻、改变、废掉。然后五章的十八节讲掉什么呢？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中文一翻的话，以为废掉跟废去是同一个意思，事实上是不同的意思。前面的废掉是要把它彻底的推翻、杀掉，废去呢，是指时间上的过去。所以有些中文声音圣经把它翻成天地都要过去，英文就 pass away， 要过去，时间久了就会过去，天地会变老，可是神的话不会变老，神的话不会过去。然后五章的十九节讲掉废掉，若有人废掉这诫命最少的一条，这个废掉呢，不是前面的废掉，也不是废去，这个废掉呢，意思是淡化、轻描淡写、冲淡。所以呢，有人把诫命中的规条给它简化、轻描淡写的话，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如果抓住这三个观念的话，对这段的经文就会很清楚的了解。今天时间牧师的喉咙我很快的就讲，我们可以从对神的律法的三种态度来看，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真正的公义。首先我们可以寻求废掉律法，没有政府主义，不守法律，废掉所有的都废掉。很明显的，这个不是我们得到真正公义的方法，因为耶稣也不这么做。耶稣说，你不要想我来是要让你们不守法律，法律就破掉破坏，耶稣都不这么做。我们要了解当时律法主要是讲摩西五经，先知是讲先知书，律法加上先知可以代表整个旧约的圣经。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把旧约给丢掉，没有，我不是要废掉，我要成全。所以呢，你要了解在当时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很有权柄的，他教导人是带着权柄的。这个权柄呢，是跟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登山宝训五章、六章、七章结束的时候，马太呢就对耶稣有权柄的教导做了一个评价。他说什么呢？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众人都非常稀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训他们好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的权柄不是要废掉旧约的律法，而是要成全，他是蛮有权柄的。 他不会为了要废掉律法拥有权柄，他的权柄是要成全神的救恩的权柄。所以呢，耶稣在日常生活中，他呢的行为在文士法利赛人的眼中看为好像是废掉了律法，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赶鬼，所以呢那些人说这个家伙是罪人，是贪食好酒的人，他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你要了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成为你跟我的朋友，你我都是税吏，都是罪人。耶稣来到世上跟你我吃喝，人家就认为他是好吃懒做的人。事实上，耶稣所做的一切是带着权柄，他是要成全的律法。所以呢，这个是不是我们得到真正公义的方法？现今的社会，尤其是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天有一个姐妹还问我，说我们基督徒是否要积极的参与政治，参与选举。我们知道吗？去年的1月6号，所谓的国会山的暴动，多少的自称是基督徒的，拿着十字架，拿着耶稣是我的救主，拿着圣经去杀警察，攻打所谓的一个民主体制代表的一个国会，然后呢一塌糊涂，在国会中还在那边祷告，哦，愿神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这群是暴民，这群假借着说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来废掉美国的法律。因为呢，耶稣要废掉十诫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要废掉这个社会的法律。这群暴徒假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认为他们要把神的国降临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土地上，或者是对他们来讲是不自由的土地上。所以最近在教会中，我看到了一些的短片，有一些教会请一些这一类的人来讲道，讲道的时候圣经都不碰，就说我要打倒这个主义，我要打倒左派，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变成教会了，讲台就变成那个炮台，变成一个政治发表的一个场所。最近有个叫 Christian Nationalism， 就是基督教的民族主义，一直在美国一直在蔓延，尤其是共和党的当中。这个是邪教，这个是异端，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排斥的。牧师很小心谨慎地跟你们讲，我在讲台尽量不讲政治的问题。所以呢，如果神的恩典的话，我们这个礼拜三的查经，我会跟你们来分析所谓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腐蚀了神真正的教会。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要推翻神的律法，绝对不是。所以我们今天2022年的基督徒也不能假借耶稣的名要推翻人的法律，这个是神所厌恶的事情，可是却被很多的基督徒一直在那哄涌着。他们敬拜某某人远超过敬拜他们的耶稣，所以有人讽刺美国这个前总统，称他什么呢？称他 Orange Jesus， 他是橘子的耶稣，好厉害啊！因为他头发是橘子色的嘛，他是 Orange Jesus。 我们多少基督徒好像很渴望耶稣弥赛亚的降临，我们随便抓一个政治人物就说这是我的救主，却忘了救主早就来了，救主以后还会再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寻求要成全律法，你要了解我们都是罪人，靠着你我，我们不能完美的成全神的律法，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可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我们就得着了他的义，得着他在十字架成全的义，我们就得着了，不是我们靠我们的努力得着的。在这里呢，成全它的希腊文是用进行式，现在仍然在进行。耶稣的一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全旧约的律法，可是2000年前已经成全了，他已经死已经复活了，可是他今天仍然要在他的教会中来成全，在你我的当中还在进行着。所以有些人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才有那些异端邪教在教会中运行，因为真正的公义还要在你我中间成全。耶稣的一生他都是为了要成全神的律法，他为那个而生，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他是生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4:4-5这么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是永生的神，他不需要借着女子而生，可是他为了要成全旧约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他才被一个女子所生。耶稣基督是律法的创造者，他不需要生在律法的底下，可是他为了要成全律法，他就降卑生在律法底下，他在律法底下要把我们这些被律法所捆绑的人释放出来，我们才能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他的出生是如此，他的教导也是如此，尤其在登山宝训的当中，所以他的教导是要把旧约神的律法再重新的做了一个崭新的解释，崭新的解释。我们以后会不断的看到崭新的解释，就是因为如此，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不断的批评他，攻击他，他在教导上要成全神的律法，最后呢，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成全了神的律法。同样，加拉太书3:13说什么？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是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神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为了你跟我被挂在木头上成为了咒诅，使我们原本在律法的咒诅底下过日子的人可以得着了释放。这个就是耶稣要做的。耶稣结束了旧约，他长带来了新约。耶稣不是要推翻旧约，而是要成全旧约。所以呢，耶稣死了之后，我们看到圣殿的幔子从上而下就裂开了。 因为圣殿的幔子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至圣所是神施恩约柜的地方，是神荣耀的地方，人不能到神的面前，因为有幔子隔住。当耶稣的身体为你我破开的时候，这个幔子就破开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耶稣所成全的，因为律法使我们跟神有一个幔子隔开，可是耶稣成全了，用他的身体成全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更应该与人和好。神要我们做个与人和好的人，我们不要动不动就霸凌别人，就欺压别人，就轻看别人。我们跟人不要有强大的距离，虽然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来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文化也不一样，可是呢，神说我们要与人和好，因为他的破身体的破坏不只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他的身体的破坏破裂是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那道墙也被拆毁了。我们不要做个筑墙的人，我们常常喜欢做个筑墙的人，我们应该做个造桥的人。造个桥使人家可以到我这里，使我可以到人家那里。这个世界的混乱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筑墙，我是我，你是你。我们不仅在国家跟国家之间筑墙，我们在家庭中也筑墙，丈夫跟太太筑墙。我曾经说过，我们有一个很多年的很好的朋友，结婚了很多年，比我跟师母结婚的日子还久。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他们的冰箱都有墙的，这层是太太的，那层是丈夫的，你买你的，我买我的，我们的墙你不要越过我的墙，我也不越过你的墙。丈夫住在这个房间，太太住在那个房间，你不要越过我这个墙。我们在家庭里都在筑墙，在教会里也筑墙，你是属于这个的，你是属于那个的，你是比较倾向牧师的，你是比较不倾向牧师的，我们也开始筑墙，国家社会。可是神说呢，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他要使我们与神和好，也要使我们与人和好。那我们如何来参与呢？首先我们要接受他，因为靠着我们不能得到这个公义，只有耶稣才能，所以耶稣的义要披载在你我的身上。那我们要顺服他的教训，有一些他的教训不合我意，我很不愿意做，我们越要去做，因为对你我有帮助。所以我们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如果我们记得前面的八福中有一个福说什么，使人和睦的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什么，必称为神的儿子。当我们能够使人彼此和睦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最后一点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不可推卸的，就是第三点，我们可以寻求我们自己去遵行律法，同时我们去教导别人也去遵行。所以18节到20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过去，神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过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任何人轻看淡化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还教训别人这么做， 他在天国里要被称为最小的。但是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不可推诿的。我们要了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尤其是第五章的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怎么得着真正的公义。首先，真实，我们要对自己真实 ，truth， 真理可以让你得自由。我们现今多少的虚假，带着假面具来教会，带着假面具去竞选，带着假面具讲一些违背良心的话，多少这个事情。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中文呢很不顺口，告诉就告诉，什么叫实在？事实上原文是实在，我告诉你，实在这个字原文叫阿们，阿们，原文是阿们。所以耶稣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原文是阿们阿们的告诉你。阿们这个字呢，希腊文就翻成阿们，就是阿们。我们中文英文就是把它音译翻过来阿们。那希腊文的阿们呢，是从希伯来文的，也叫做阿们，不同的字，同样的发音。阿们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事情的真实性是可靠的，实实在在的。旧约中每当讲到阿们的时候，尤其是当耶稣讲到阿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耶稣讲的前面后面呢，我们要注意了，是重要的，是可靠的。我们不要就注意就把它一听就过去了。你想想，我们今天我们祷告了一大堆，最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对？我们叫阿们。我们有的时候不晓得阿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一个好像 magic word， 好像带有魔力的一句话。实际上阿们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刚刚讲的那些呢，是发自我内心的，是实在的，是实实在在的，你可以信靠的。我不是说一句想一句讲不同的东西，真实的。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是真正的要追求的，不是虚假的，不是玩那个政治正确性的，不是。我们是真实的，因为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我不是讲一句说一句，不是，真实性。然后呢要有完全性，因为说什么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或者都不能过去。一点一话在希伯来字中的一点呢，是它22个字母中最小的一个字母，啪一点，就剩一点，一个勾勾，你不注意就没有看到了。不像我们英文字啊 ABCD 那个字体都大小都差不多，可是希伯来字呢有一个叫做 Yod， 是一点，你不小心就 miss 掉了，这个就一点。一画呢，就希伯来字呢，它的字母中以三个字为主，它上面会点点点，下面有时候点点点，这个小点呢，一画呢就决定它的意思，决定它的发音。这一画就是这个一点点，一个不小心呢， 就没有注意了。所以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点一画是圣经中最小的、最不能为注意的地方，都不可废去，都不可过去的。可见呢，耶稣是多么的重视神的话语，他更肯定的圣经的无误性，连一点一画都不错，都没有错，一点一画你都可以相信。如果圣经中的一点一画都不会过去的话，那整本的圣经当然不会过去了，是不是？最不主眼的东西都不会过去，被人吸引住的东西怎么会过去呢？所以呢，我们追求真正的公义呢，不只是要真心实意的追求，做个诚实的人，我们要完全的追求，不要说哎呀，圣经这段话正合我意，哎，很好，那句话呢好像我做不到，算了，忽略一下，把它过去吧，那你就没有完全了。圣经告诉我们，律法中你如果破了一条，你就是破了全部，你一条没有遵守，就是全部没有遵守。不是让你我在菜单上可以让我们选择的，我们你我毫无选择，我们不能加添，我们也不能删减，这叫做完全性，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然后呢不变形。他说不能废去，不能，在这里不能废去的不能，跟后面断不能进天国的断不能呢，它是用同样的两个希腊字描写的。希腊字有两个，一个叫 u， 一个叫 man。 u man 这两个呢都是不的意思，英文就 no， 我们小孩子最第一句话会说的就是 no， 不。希腊文很奇怪，它叫做双重否定。当他讲不物的时候，说就是不了，有些地方讲 man 也是不，可是他为了强调绝对不能，他就讲不不物 man。 这两个字用在一起的时候，就代表这底下的不能是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的不能，我们中文叫这样子，绝对绝对绝对的不能，不能就是不能，绝对的不能叫双重否定，而不是我们说的负负得正，步步就是对了，可以，不是双重的否定。所以他们的话语的描述呢，这边强调说什么？天地都会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绝对不改变，绝对不能过去，所以这叫不变形，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永不改变，不会因为你我的科技文明有所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查考这一本已经几千年的话语？因为它永不改变，永不改变。牧师是跟师母是学电脑的，电脑呢像我们十几年不碰了，一回去就麻烦了，因为电脑呢是永远改变，永远会改变的，保证会改变的。圣经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它的不变性是从永远到永远，你我不能废去。接着呢耶稣就说了，不能废去，不会因为时间的缘故废去，不会因为潮流的缘故过去。所以在这里也说， 耶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得到真正公义呢，我们必须自己先遵行，我们必须自己先遵行，然后呢去教别人遵行。如果那些人废掉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就是轻忽，我刚刚也讲过五章十九节的废掉是轻忽或者是淡化，我们如果把圣经的教导呢把它冲淡，牧师跟你说啊，你要做也好，不做也没有关系，那牧师就是废掉诫命中的啊，你想来敬拜呢就来，你不来嘛也无所谓，那我就是犯了罪，我就是废掉了神的诫命。因为我们基督徒来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是必要的，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去爱神爱人是理所当然的，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说你想要做就做，不想做也无所谓的话，那我就是废掉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同样的，我们基督徒要奉献，你时间的奉献，你金钱的奉献，你能力的奉献也是必要的。我不能说你想要就做，不想就不做，也是废掉或者是淡化诫命中的一条。这种人即将在天国里要被称为最小的。你要了解，他在这里不是讲到失去救恩的问题，而是讲到我们的奖赏会减少的问题。神是公义的神，神对你我会有公义的审判跟奖赏，因为他才能够成为公义。他不会说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你我有一天进神的国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会站在有同一个屋顶的，我们绝对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以后有月亮的荣光，有星星的荣光，你我未来的奖赏呢会有所不同。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会有在天国里是称为最小的，一个在天国里是称为最大的。可是这里呢他没有说哎呀你奉献多少就是最大的，奉献少的就是小的，没有。他只说什么，你去遵行诫命，你还去鼓励教导人去遵行，这个就是最大的。你自己不遵行，反而叫人家也不去遵行，这个就是最小的。我们要牢牢的警告警戒自己，耶稣说的话呢就是真理，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耶稣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呢能说不能做，他们说的是漂漂亮亮的，可是做不出来，他们把神的道理颠倒了，他们把说比做看得还要重要。可是在这里呢，耶稣把他的颠倒过来，你要先做然后去说，你自己先去遵行诫命，然后呢你才有这个权柄去教导别人去遵行。如果一个不能奉献自己的，他也很难叫人家去奉献；如果一个不能去爱人的人，他也很难教导人家去爱人；一个不能够守忠贞的人，他也很难教导人去守忠贞。否则那种人 只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假冒伪善的人，说一套做一套，都把别人送去做炮灰，自己在后面纳凉。这种人神都知道，这种人他绝对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公义，这种人充满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是神在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就是要寻找一种人，他的义要胜过打口炮的人、打嘴炮的人的义，能说不能做的人的义，就是这群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把文士、法利赛人就觉得看得一文不值。在当时的世代呢，文士跟法利赛人，文士是抄圣经的人，当时没有印刷，都在抄。叫你我抄一个八幅，我们都受不了了，我们抄一下受不了，可他们整天在抄圣经，所以圣经非常的熟，一点一画都很熟，他们的职业都在抄。法利赛人是个近前的一派，他是要把自己从这个污秽的世界分别出来的。可是这两种人久而久之就成为他们的职业病了，他们的职业病，他们所谓的公义呢，就好像他们的职业一样，他们忘了他们内在的那种渴望，他们忘了，所以他们都是强调那些繁文缛节外表的，他眼睛一直看外表的，看你有没有守安息日，看你有没有奉献，看你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忘了神是看你我的内心的，我们里面如何才反映出。所以呢，有人对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他有没有了解，他们的义已经远超过我们很多人可以做的，他们的尾声已经超过我们很多人的，关键是他们的义呢逐渐的从内转到了外，就是眼睛从往内看呢逐渐到往外看。可是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先检查你我的内心，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功效或者是果效都是从我们内心发出的，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我们嘴巴就会说出去，我们心里的恶就会从我们这个舌头中吐出去，就污秽了周围的很多的人。现今的世代就是这样子危险的世代，现今的世代呢，就是很多人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公义，不晓得神追求的公义是要有八福，不晓得真正的公义有一个影响力，因为我们必须是这个地上的盐，我们必须是地上的光。他们不晓得我们真正的怎么得着公义呢？我们就是必须借着我们是真实的，我们毫不虚假的，借着什么？我们完全的相信神的话语的每一句话。所以当每一次牧师在，尤其是现在在查以西结书旧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常常有挣扎，因为呢，我从心里我是绝对的相信圣经没有一句废话，因为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何况一句话，连一个点都不行，何况一个句话。圣经没有废话，只是我们不晓得那句话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要发生。可是当我们愿意谦卑的相信圣经是毫无错误的，我讲的是圣经的原文是毫无错误的，是完全可靠的，是不会过去的，因为天地都会过去，可是神的话语的最小的都不会过去。然后呢，圣经是 不能被废去的，它的不变性。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真正公义，要得着公义的过程中，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实的，还是勉强的、虚假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全部接受，还是我们 pick and choose， 我们就挑这个挑那个的？还是我们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要持续到底，不能步步就是绝对不能。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他会奖赏你跟我。在登山宝训中呢，我们要得着一个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唯有来自这个真正公义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神要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生命，超越文士法利赛人的生命的生命，超越的生命，是因为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律法，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已经超越了世人的恨，因为耶稣死亡死后复活的生命已经超越了死亡，死不能捆绑他。所以在我们整个在得到真正公义的过程，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活出一个公义的生命，公义的生命。我们不是借着推翻一个所谓的政治的体制来认为这是公义，我们绝对不是。我们要小心谨慎，希望呢有兴趣的对我们现今这个美国的趋势，不只是走向在这个公益方面有兴趣的，我们礼拜三会很详细的花点时间来思考神的公益如何在政治的舞台上来显露，就是教会跟政府之间这微妙的关系是什么，是政府控制教会呢，还是教会要控制政府呢？这是从美国，不要讲从美国，从君士坦丁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历世历代困扰的问题。即使我们今天2022年，我们看到了多少教会的光明黑暗面，可是我们却不了解，我们却重复的选择那个错误的道路。两条路走，我们永远选错的路，就是选择所谓的基督教的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个呢，是如果你关注美国最近的发展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已经不断的腐蚀了教会。我们在很多去年啊前年前，我们就讲到了所谓的什么什么全能神的异端啊，摩门教啦、啊、耶和华见证人，对那些异端呢，我们大概或多或少都有警觉性，可是我们不知不觉，我很讶异，在我们中国人的圈，在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中，居然这种观念已经不断的渗透进来。我可以了解在美国的教会对他们来讲事情发生是很容易的，我很难想象在中国人的圈，如果你去看网络的一些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即使是基督教的民族主义已经渗透到了神的教会，这个是绝对不能被教会所接受的。因为呢，耶稣不能接受，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推翻这一切搞革命，耶稣不是，耶稣要推翻你我心中的那个偶像。 耶稣要把你我心中的那个宝座上的那个不管是什么东西，是一个王，一个皇后，一个主席，一个总统，一个金钱权力，或者一个自我，要完全的推翻。他要进入你的心中，我的心中，坐在那个宝座上。如此，这个公义的王才能够在你的宝座上，你的生命才是一个公义的生命。否则以任何东西来取代那个宝座上的话，你的都是走向那个所谓的毁灭的道路。你我要小心谨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神啊，人的能力有限，人的话语也有限，可是求神你让这个卑微有限的人能够参与你神国那个永不改变的这个使命的当中。求神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清清楚楚地落在那些好土的心中，能够结实，能够生命改变，让我们从今我们活着不再为了自己，我们是为耶稣基督你这位公义的君王而活。有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